在神面前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求神的圣灵跟我们同工，让我们无论所说的或所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
您老人家慢慢走，小心点。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当所罗门王跟当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跟他说，他并不住在人手建造的殿宇里面，因为呢，天地都不足以为他的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呢，圣殿是在的，就在耶路撒冷，所以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呢，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日，在半途中将耶稣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可能比我们这个地方还要小，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当时主耶稣他不出生在皇宫，或是出生在圣殿的旁边？为什么他要生在马槽里面？我见过许多的诗班，也听过他们许多的诗歌，那些诗班的衣服相当的华丽，他们的诗歌呢相当的美妙。但是这两天我听到我们这儿的老年诗班、中年诗班还有儿童诗班，我听到都站起来了。我很少听诗歌听到站起来，没有错，我们可能是跟别人比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好，尤其在外在的条件。但是当你们唱诗的时候，让人感觉到说，这才是颂赞神的声音，里面好像多了一份难以去琢磨的一种感情。那我想呢，这份的感情是最珍贵的，也可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所以呢，我很希望呢，你们能够将这样的朴实一直的存留下去。我们并不需要去追求许多的华丽，因为呢，你再怎么华丽，在神来看都是相当的卑微。神所注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华丽，而不是外在的。这两天我听这个见证，让我感触很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老前辈听说唱诗都可以医病，唱着赞美诗都可以医病。那他们告诉我说，这赞美诗里面呢有300多处的错别字，所以下一代的人要重抄诗歌的时候，他想要将这个错别字改正过来，但是老人家不允许呢，他将错别字改正过来。他认为说，神的工作是在这错别字之上，就超越过这个错别字。对人来看，这是错的，这个字是不好的，甚至那些唱诗的人可能是五音不全，唱的字又错，但是呢却能够一遍。所以老人家呢就不容许呢我们下一辈的人呢将这个赞美诗的诗歌里面的词句更改过来。 我想这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事实，就要发生在你们这，在这个地方。这让我感触很深。我们人以为不好的，以为好像非常的卑微的东西，或是没有文化的东西，但是对神 来讲，神并不在意这些。并不是说你会堂盖得大，你诗唱得准，你的诗词呢写得华丽，这样呢神就会垂听你的祷告。我相信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淳朴，深深的感动了神。所以既然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边不断的发生，不断的流传，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有相当美好的基础。那个基础呢，并不在于说你们对什么东西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其实这并不重要。你要怎么认识圣经？请你告诉我，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告诉我说你已经了解了、明白了100%神的话？没有办法，神的话语人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所以任何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一个不足的人。既然你是一个不足的人，你就必须要非常的谦卑对待跟在你后面的人，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目标。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但是呢，神的恩典呢，常常在人的不足当中显出他的完全来。我们都记得保罗的祷告，他三次求神将他的刺拿掉，结果呢，神并没有答应。神没有答应，保罗认为说只要将这个刺拿掉，他就能够更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但是神让他明白，说我的恩典呢，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这个软弱绝对不是犯罪的软弱。我们不要以为说保罗那个时候有什么软弱，行为上、品性上的软弱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这个软弱，你不要以为说他去犯罪的软弱。我们今天常常抓住这一节，以为说只要我犯罪，神的恩典临到，所以呢，表示在我的软弱上，神的恩典就显得丰富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会，怎么有可能？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真正在圣洁上软弱的时候，最忧心的是神，最忧心的是神。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是多么的软弱，最后有没有恩典显得多呢？没有，最后神在愤怒当中将他们抛弃了，不准他们进耶路撒进迦南地。虽然百姓悔改了，但是神不再答应了。所以保罗他三次求神将这个刺拿掉，这根刺是让他认为说只要拿掉就能够更尽心的服侍神。他要显出力量的时候感觉到被捆住了，所以他求神将这个东西拿掉，神没有答应。神说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软弱绝对不是犯罪的软弱，这个软弱呢是要让他常常的记住你不是超人。虽然你对神的话语相当的了解，虽然你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虽然你非常的勇敢为主牺牲，但是你还是需要我，你还是需要我。人可怕的是他到最后自以为是神了，他就不再是软弱了，他认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像神一样，都像神一样。他只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从来不再认为说自己是个软弱的，是需要主的，是需要神的怜悯。 所以神将这个刺一直放在保罗身上，并不是说神让保罗一直在行为上软弱，不是的，是神要让保罗时刻知道你是需要什么人，所以保罗才说这根刺加在我身上，免得我的启示过高，不是吗？而加我，怎么有一个犯罪的人启示会更高呢？不可能，而是因为这个刺在他身上，他更加的卑微，所以神就跟他说更多的话。所以当我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内心相当的感触很深，说一些话你们会觉得太肉麻，但是我是真心说的。如果有人问我说小米粥哪家最好吃，我会说是这儿的，这里的小米粥呢最香最甜，这里的菜最口渴，这些弟兄姐妹相当的朴实，虽然你们唱的诗歌比起外面来说比较上在音乐上说不定是不足，但是你们唱的让我站起来，我是一个没有眼泪的人，所以我连泪都不下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眼泪的人，泪已经哭干了，但是我深深的很感动。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在整个真耶稣教会里面甚至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好的老年诗班、中年诗班还有儿童诗班。我唯一发现的缺点啊，如果是缺点的话，就是有些老人呢装作中青年，好像两边都唱，有点作弊的样子。笑人到的可爱哈，还好他没有装成儿童哈，要不然就一眼就识破了哈。很感谢神。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起分享的题目是写在石板上，写在石板上。所以我们先将刚刚这个神的作为的观念抓住了。所罗门王虽然为神盖了那么华丽的圣殿，再也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但是神最后呢并不住在其中，神没有住在那里，神离开了那个地方。虽然所罗门王他们组成了很多的诗班，不是吗？他们有许多的服侍的班队，一切都是相当的美好。当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王来到耶路撒冷，光是看见他们那个怎么讲那个外观呢、啊，都吓呆了。看到这些仆人的华丽的衣服，看到他们敬拜的仪式，都吓呆了。光是看外表就惊呆了。但是最后呢，神离开了。为什么神最后离开？为什么神不住在那么豪华的圣殿里面？他跑去哪里？你们知道吗？我猜哈、哦，他可能呢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离开了所罗门王的圣殿，因为那地方虽然是华丽，虽然一切都具备，神厌烦。神所寻找的不是这些，神所寻找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在唱主来找，主来找我，找我。神要将我们找回去，要救赎我们，不是要带领我们来到这个会堂而已，并不是。神最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被神带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救恩呢就没有办法成全。就像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敬拜神，大家都相当的辛苦了。如果我看下去只是一堆的身体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每个人的心呢都在外面啊，都在北京啊、南京啊、上海了啊，在那边逛街， 你想呢？神会在这里吗？虽然我们做得满满的，纵使爆满，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其实神所要找回的是那颗心啊。那很感谢神呢，我来到这边，我不是神，但是你们的心呢，已经是比起我呢，算是应该是神更加的喜悦。我很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么美好的时光，让我这么的享受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么现在请看出埃及记的31章，出埃及记的31章，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我们来请看第18节。我们如果翻不到圣经，就不用翻，没有关系哈，不需要问左右邻居在哪里哈。如果翻得到就翻，翻不到没有关系哈，不需要去询问隔壁说在什么地方哈，不需要哈，你们只要听着就好，听着就好。如果你翻不到圣经的话。31章，我们来请看第18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滑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啊，我想这个故事呢，我们都相当的熟悉。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呢，都听过许多实际的故事。那我们呢，也是不断的跟小朋友教导说呢，神将十诫写在石板上。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基本上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呢，神在那个时候呢，就在西乃山上将他的话语化成十诫，然后交给摩西，让百姓去遵守。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说对神啊，你对一个事情的认识，比如说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认识，你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你少年期对他的印象，你中年期对他的印象，跟你老年期对同样一块地方的印象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哈，所留下的回忆也是不一样。那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也是一样，对神的了解也是一样。所以不要在意，也不要在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呢，对别人来说好像相当的幼稚，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要记住，不管对方再怎么了解，对神来看也是幼稚。所以呢，你就不要害怕被他当成幼稚，他看你幼稚，神也看他幼稚啊。所以大家打平，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没有关系。神的话语重要的呢，是去实行，而不是去了解，不是去了解。你要了解神很困难。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神的人呢，都是在工作当中了解的。一个不去工作的人，一个不去为神工作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话。我们再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故事，这些事实啊，也不是故事。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的表现，这个教会的表现，还有我们诗班的表现，它是很简单，非常简单，里面没有任何的道理，没有，没有。但是从你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却让人想起许多圣经的话，甚至呢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包括呢我们今天所要来谈的这个东西，更加的了解为什么事情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所以当我年纪逐渐长大，我重新读这一段的时候，以前我是就照着圣经呢，跟小朋友啦，跟弟兄姐妹啦，或是跟会众一起来分享神将十诫写在石板上。一直到年纪越来越大，有一天呢，读到这一节，我突然愣住了，突然愣住了，我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难道那个时候神手边没有别的材料吗？没有别的材料吗？像我们现在礼恩布道会，我们在门口上有布条，有纸啊，写在纸上的明天一撕就没有了，写在布条上的呢可以用好几次啊。那如果刻在石头上呢，说不定可以存留一千年，说不定。但是石头呢，如果万一有什么重的器具撞到它，它就破了。也因为神将他的话最重要的十诫，能够放在法柜这个约柜里面的十诫，写在石板上，所以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看到百姓拜偶像，不是吗？拜了金牛犊，他非常的愤怒，就拿起石板一摔，碎了，碎掉了。所以我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么重要的命令，为什么神写在石头上？难道他周围没有别的材料吗？他怎么没有想到，纵使摩西不将它摔碎，经过千年也应该不见了，也应该不见了，因为看起来那个石头的质量不是很好，要不然一摔就碎掉了，质量不是很好。所以神为什么要用这么普通的材料来写他那么重要的命令？为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因为在旷野什么都没有，旷野呢偏山有的呢是石头，所以呢神就拿起石头来写。其实不是，不是啊。山上神将他的话写在石板上，山底下呢百姓正在做什么？正在造金牛犊，金的，纯金的牛犊。所以山底下有一只金牛犊，金子它总比石头更坚固一点，不让容易的摔碎，不是吗？为什么山下都可以找到金子，那创造天地的神找不到比金子更好的材料来写东西？所以后人呢就学得比较聪明了。我们今天我们中国文化相当的悠久，今天能够留下来的东西都写在什么什么什么材料上面？许多是写在土上面，不是吗？哦，所以一些铜鼎上面有很多的刻字，经过千年几千年之后它仍然存在，你还可以去读它。那若写在石碑上面的东西呢，就相当困难去辨识了当初到底写的什么东西。所以神怎么没有想到，人都可以想到，可以将它放在一个比较坚硬的这个材料上，让这个记载呢能够永远的存留下去。但是神却选择了石头。当时有没有铜？有没有？其实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东西很多呢。你光是想他们要盖那个会幕啊，盖会幕有许多的铜，不是吗？有许多的铜，有许多美好的这些布啊，很多的东西，我就不晓得说他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多，连海狗皮都有，海狗皮是遮盖会幕的，所以我相当的疑问，相当的疑问啊。其实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很多埃及人给的财物，因为降了十个灾了嘛，埃及人非常的害怕，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所以埃及人就将他们财物给了他们，他们就走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的丰富，满满的，财产非常的多，神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当时为什么神将他的这么重要的，可以说最重要的，竟然写在石板上？神的动作里面，我们知道天地啊 是用神的话语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写下来，不需要用讲的就可以了。神创造天地，创造了七天，六天，第七天他就休息了，不是吗？他在六天之内创造出这么浩瀚的宇宙，这么美好的东西，六天之内。摩西到山上跟神谈话，谈了多久？四十昼夜。你就比较看看，神用他的口，用他的话，六天之内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好的世界来，这么美好的宇宙了。我们现在如果讲这个世界呢，因为已经被污染了，所以我们都觉得它不是那么的美丽啊。但是你如果抬头看这个宇宙，这么的美好，神创造了它。那你再想想看，四十昼夜，神不断的跟摩西交通，这四十昼夜所讲的话，神浓缩成十诫，交给了摩西。所以你就比较看看，六天之内神的话的力量这么的大，能够创造出这么浩瀚的宇宙。那这四十昼夜的话语浓缩成这个十条诫命，它的力量，它的恩典有多大？你可以想象吗？而且呢，神是亲自用他的手指头写在石板上，圣经这么记载哦。这十八节哈，最后他说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这是神唯一在人间留下的痕迹。他曾经在这两块石板上面写过字，所以我说这两块石板呢，如果今天给找到的话，那我看这个不得了，这不得了。所以就有人在讨论呢，神到底用什么语言写的？中文吗？还是英文？还是什么文？啊，反正圣经也没什么记载了哈。反正神就写了就对了，他写的就对了哈。可能是中国人看是中文吧啊，那哪一国人看的是他们文字吧？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在石头上，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珍贵。人们巴不得他能够世世代代永远长存，然后让人看见说神是存在的，你看他留下他的痕迹。你说创造天地有他的痕迹，人看不到，人啊没有办法看得见，因为呢神是用他的话语创造的。但是这个石板你可以看到神一笔一画一点刻上去，所以我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这个动作一定相当的有意义，一定相当有意义。所以我接着呢就质问自己，问我自己，那你在惊讶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惊讶？神写在石板上就写在石板上吗？你为什么这么多疑问？为什么？哎，我就觉得奇怪，是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对神有很多的疑问啊，很多的时候呢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问神，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做，不是吗？啊，但是神要这么做你又怎么样？所以约伯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之后，他不断的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想要跟神面对面去问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竟然遭遇这么大的患难。最后呢，三十八章以后神开口跟他说话了，神没有做任何解释，神只是提醒他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知道吗？当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那这些被我创造出来的东西我都养育了他们了， 我都能够控制了他们，让约伯能够突然之间知道说啊，神的意念高过他，神所要做的呢，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常常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问神说为什么，就像我刚刚所问的一样。所以我突然之间告诉自己，你在问什么？神用他的手指头写在石板上，有这么惊讶吗？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疑问？为什么你不能很平静的去接受它？那我就反省自己了，那应该是我出了问题，绝对不是神出了问题，是我自己出了问题。那我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接受一套的教育，叫做文化。他怎么告诉我？这个文化告诉我说，价值有不同，不同的价值。银子比铜还要贵，对不对？我不晓得哈，差不多吧哈。银子比铜还要贵，金子比银子贵，对不对？钻石呢，又比金子贵。那石头呢，比沙贵啊，就一直下来，最后呢，最不值钱的呢，就是尘土。基本上，如果讲错的话就对不起，因为这个市场的行情我不是很知道。我们已经被建立了一套价值的体系，从小被教育，所以当神生在马槽里面，你会觉得很奇怪，哎，怎么是马槽？为什么不生在房宫里面？因为你会觉得，你很快会觉得说，马槽是比王宫更卑贱、卑微，这是你的文化告诉你的。但是对神来看呢，他没有这个困难。对他来看，他没有这个困难。一个能够创造的神，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有固定的价值的，没有。只要他肯用这个东西，必定有价值。他若不用，你再怎么大的圣殿，像什么猫的圣殿也是没有用。他若不用的话，不是吗？这是我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深深的一个感触，深深的感触。我看过许多的教会，我见过许多的弟兄姐妹，听过许多的诗班。有些你会觉得说对世人来说相当的美，但是在神面前呢，可能是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像响的锣，像那个靶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放在会堂里面敬拜神，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世人来听相当的美妙，因为它的价值很高，里面都有专业的，唱起来相当的美。这个可以放在这个国家歌剧院里面去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呢，好像有点不对劲，有点不对劲。那昨天那个儿童诗班，儿童诗班，你会感觉到说，我也相信他是进不了国家音乐院的，进不了。但是呢，他却能够站在神面前来唱。神愿意听，所以只要神愿意听，价值就出现了。所以我就感觉到说啊，我错了，我错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建立了一套所谓的价值体系，我自己呢跟神定，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有价值的。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不应该写在石头上，你应该写在桶上，你应该写在金上，你应该写在更高贵的物质上，才有它的价值。你若不写在上面呢，就没有它的价值，或它的价值呢会被忽略的。这是我告诉神的。所以我就在回想，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许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出完的大姐们哦，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谢谢你们这么的辛苦。但是你们要知道，对我们来说，不是大鱼大肉能够让我们感动，而是你们每烧的每一道菜里面的那种 爱心，那种服侍神的心，真正的感动是那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会，要明白。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基督呢跟那审判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句话的意义相当的深刻，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你要知道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你在这个国家认为说这是最宝贵的，在另外一个国家认为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是这么的做，不是吗？很多东方的习俗到了西方，西方人没有办法接受，很多西方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来到中东方，我们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东西，不值得，不值得将它保存下来。所以不同的国家，他对价值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更何况耶稣告诉那审判官，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对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人也要记住这句话，我们的国并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整个价值观念、整个文化观念一定要有重新整理，因为你如果想要用这个国家、的东方的文化要放进西方，你可能没办法适应，甚至不能被接受，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吃饭，哇，拼命夹菜，你若到西方呢，西方人会非常受不了，不晓得你在干什么，非常不尊重他。那如果你到西方，西方人能够不帮你夹菜，你就觉得是不是不欢迎我啊？不是吗？会产生一些误差，其实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自己，你今天到底是在哪一国，你是属于哪一国。有时候人家会问我说啊，你是哪一国人啊？我总是回答说天国人。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当然了，对公安不能这么讲了，你是哪一国人？天国人。我们是属天国的，不要忘记，既然是属天国的，你的价值观念绝对不能是属世界的。那我们今天常常是用属世界的这种观念来看神的作为，就像我昨天所听到见证一样，哎，你这个字错别字一大堆，好像唱诗唱下来呢还可以医病，怪怪的，我倒不如让你改正一下你的这错别字。老人家说不可以改，这个不可以改，没有错，对你来说这有错别字，但是请问若放在天国，这个字到底错还是不还是对的？应该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天国不再用这些字了，应该是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神只不过是透过我们很单纯的信心，借着我们的诗歌，纵使唱得乱七八糟，对人来说他还是实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观念了，我们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对神来讲可能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们就用这条线再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发现到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我们知道猪啊、牛啊、羊啊，他们是用什么造的？我想猪牛羊你们是比较亲切，我们就讲比较可怕的，蟑螂啊、老鼠啦，他们是用什么造的？用土造的。所有的动物都是用土造的，圣经有记载，用土造的。人是最后被造，第六天被造，所以一切都造齐了，神要开始要造人。那人是谁？人是神的儿子哦。当你替你家的狗猫买完衣服之后，你要替你儿子买衣服了，你会买同样的材料吗？你如果买同样的材料，你就跟妈妈就有点奇怪了，对不对？或者是你要让猪猫狗吃的食物跟要给你孩子吃的也一定不一样，住的也是不一样。所以当第六天神要造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知道造出来的这个人 将是他的儿子。神一定会想啊，哇，我那么美好的儿子，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造他，对不对？要是我们当神的话，还好我们没有去当神，要不然天下大乱。那当神要造他儿子的时候，神怎么造？一样，跟昨天一样。昨天的老鼠用什么材料？昨天的蟑螂用什么材料？我今天造儿子呢，相同材料。你若知道，就会气死了，不是吗？哎，这个爸爸到底爱不爱我？用尘土造人，神竟然用尘土造人，他世界都创造整齐了，所谓的那贵重的东西都在了，金银铜铁通通在了，钻石了，还有我们人类还没有发现的更珍贵的东西，说不定还存在，都已经在了，神却不用这些材料，他一样抓起一把泥土来造他的儿子。你们知道吗？我很自卑的，看得出来吗？我想全世界都知道，说我很自卑，因为眼睛一大一小啊，还有呢，长得蛮丑的啊，所以我也是会抱怨的，我也是会抱怨的。虽然已经老头了哈，我到这边被人家叫老头哈，这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来到这边被叫老头，已经超过60了啊。但是我会常在想，因为知识慢慢的丰富，我听说妇女怀孕的时候啊，要怎么样让孩子呢长得生出来之后皮肤白润，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千万不要当作真啊，我们随便讲一讲而已哈，是我从别人那边听来的，你们不要当作真的，然后回去就学哈，一定要弄清楚哦。尤其怀孕的哈，千万不要说啊，传到奉觉书圣明这么讲，我就回去就这么做，千万不要那么笨哈。我再声明一次哈，我听说哈，就我们这些大姐们呢，说不定可以纠正一下。听说吃了珍珠粉，怀孕的时候，孩子生出来皮肤那会又细又白，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嘛哈，对不对？我就消息没有错误，但是不要去试哈。我也好奇怪，连人都有这么的认为，珍珠粉应该比尘土还要好，造出来的人会好一点。我的神，我的父，竟然抓一把泥土造我，真的是可恶！怎么用这么卑贱的东西造我？不是吗？但是神就是这么做，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要你记住什么事情？神这个动作要你永远记住，记住什么？你只不过是尘土，你只不过是尘土。你再怎么伟大，当了国家主席，当了宇宙主宰、宇宙之王，又怎么样？你只不过是尘土，你不要忘记。所以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来请看诗篇。诗篇的103篇，诗篇的103篇，第14节，诗篇103篇第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好，对不起，我们慢慢的翻哦。但是呢，翻不到的不用请问左右邻居哈。诗篇103篇的14节，我们请一起念到17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清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我们看第11节跟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当你知道 你我是尘土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刻的感觉到神是多么的爱你。你家如果有个尘土造的小陶器，你会顾惜它吗？不会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尘土。所以神用尘土造我们，我相信他要我们记住，你只不过是尘土而已。同时呢，也要让你知道神对你的爱有多大，有多大。他是至高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竟然连这尘土的人他都顾惜。所以当人类上到太空之后，回头看这个世界，哇，这么的漂亮。我们在地球看地球很脏哈，你若灰云一点的话，地球会变成蓝色的星球，蛮美的。他就回头看呢，就在这个太空梭里面哈，就读了一节圣经经，然后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当你越感觉到自己的微小，我们人类有多微小，你知道吗？我们地球有60亿人，哦，我们伟大的中国呢，就占了13亿，60亿人，60亿人，我们在我们这个地球有多大？在整个宇宙里面，你站在这里看，哇，地球好大，哦，但是我们每个家里面应该都有挂图嘛，哦，有挂图，对不对？挂图世界地图啊，请问你去找你这个地方在哪里？找得到吗？找不到，找不到啊，哦。那你如果再远一点，如果飞远一点，整个地球呢，这么大地球突然变成一个球这么大，请问中国在哪里？可能剩下一片叶子。那时候在飞更远的时候呢，连地球呢都变成一粒沙，是不是？这粒沙里面占了多少人？占了60亿人口，站在那里，在一粒沙上面。所以你以为你家很大，是不是？再者来看，60亿人口挤在一个小沙粒上面，多么的可怜。但是我们却在世界呢，量啊，哇，我家比你大5公尺，对不对？我家的楼比你高1层，相当的可惜，相当的可惜。所以人如果能够越知道自己的渺小，越能够敬畏神，越能够敬畏神。人害怕的是你不再认为说自己其实是尘土而已。所以你们的诗班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们的一切的动作让我这么感觉，因为你们到目前为止都还觉得说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乡下地方，我们是所谓的文化不高的人，我们是什么都不够。所以呢，你们的表达的里面呢，敬畏神的那种成分就相当的浓，相当的深。但是我们这种戴眼镜的打领带的哈，你不要看外表，其实我们内心是空的，我们内心是空的。我们纵使可以拿很多的文凭告诉你说，哎，我念过这些书，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学过很多的音乐的技巧，或甚至到饭店里面，到学校里面去学过怎么烹饪，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事情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尘土啊，我们认为说我们呢是有一种某种分量的人，已经有某种分量了。所以有时候想起来是蛮好玩的了哈。60亿个人站在伊丽莎上，请问你在哪里？在整个宇宙当中你在哪里？所以诗人他没有去过太空，他就说了。神呢，他也很顾念我们，啊，我的儿子呢，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尘土。也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呢， 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爱就显得相当的大了，相当大。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回过头来，你用你的价值判断来断定神的作为，认为说神的话语不应该只写在石板上，因为它是脆弱的，它是容易被风化掉的东西，智慧一下就不见了。但是对神来讲，这不是问题，对，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这两块石板已经不见了。第一个，第一组呢，被摩西摔碎了。摩西不但摔碎，而且将它磨成粉，做什么？你们知道吗？磨成粉就一次百姓喝下去了。摩西气到不晓得怎么办了，所以我看他从山上下来，应该是气到哦，不晓得做什么，所以呢，气起来就将石板摔碎，不止摔碎，而且磨成粉，叫一次百姓喝下去，喝下去啊，强迫将神的话喝下去吧。我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我只知道说应该是很愤怒。所以很碎，一磨就碎了，那是没有大机器啊。那第二块板，第二次呢，摩西要到山上又领受了这个滑板，虽然放进了约柜里面，但是今天不见了，今天不见了。今天神的手指头写在哪里？这神的这个诫命，爱神爱人，就是这十条诫命的总规，今天它写在什么地方？写在我胸口，写在我皮肤上。以色列百姓呢，是写在门楣上，然后门框上，衣袖上，到处都写哈，满满的。那我们呢，有许多的会堂，这也是好的哈，不断提醒我们，都会贴好十诫啊，十诫，然后要做什么都写得很清楚。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个，你可以这么做，这个没什么错，因为这个提醒我们。但是圣经明明说了，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来请看啊，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如果你们翻不到没有关系哈，再说一次哈，不需要翻圣经哈，我们念给你们听就好了。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请一起的念哈。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今天神继续写，继续写，但是今天神这个话语呢，是写在你的石板上，写在你的心板上面，不再有石板了。今天不再有石板，今天是心板。什么叫做心板呢？我们都知道，这十诫的总结就是要爱神爱人啊、哦！你可以请弟兄姐妹说，请翻开圣经第几章第几节，这里神说你们要爱神爱人，这是写在哪里？写在圣经中，写在纸上面，写在石板上，这个没有了，不要再翻圣经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今天你要假设这个东西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你要怎么告诉别人要爱神？你要怎么去告诉他们？你不能再请他们看石板，你不能再请他们翻圣经，因为神说没有了。今天是写在你的心板上。好，既然是写在你的心板上，你要怎么去做它？每个妈妈都非常的清楚，是不是？你的小孩不识字，也可能还听不懂你讲什么，你怎么教他？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做一些动作？ 年轻的妈妈要不要发表一下？一定是你做一个，让他来学你，对不对？没有错，社会上 书局里面有许多的书教你怎么教小孩，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拿给小孩看啊，因为他 看不懂。你看不懂，你不能跟他讲说你翻开哪个页，你自己去看好了。不可以，不可以。今天是写在你的心本上，石板已经不见了，这本圣经已经不见了，它进入你的心了。所以今天神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用你的表现来告诉别人，这个叫做爱神，那个叫做爱人，让他去学，让他去学，将这个神的话语的生命表现出来，而不是像石板一样贴在墙壁上。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像石头一样是石板，没有价值，虽然我们是尘土所造的，没有关系，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这尘土的身体上面写字了。你是一个无价之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比较有名的画家是谁？你可以大声一点吗？中国比较有名的画家，有没有？齐白石，好，就算齐白石哈、哦，他在哪里？应该不在的啊、哦，还在吗？不在的啊，齐白石啊，齐白石啊、哦，我这有一张纸，一张什么纸？白纸，我若丢在地上。他最后归宿在哪里？一定是垃圾桶，对不对？还被骂了一顿，你怎么丢在地上？所以你这张纸呢，丢在地上没有用的，因为它毫无价值。若是100块人民币呢，人家可能就不会丢在垃圾桶，会放在口袋里面，对不对？那如果是100斤的银子呢，你可能是锁在这个保险箱里面，是不是？看到的价值，所以这张纸丢在地上，没有人去理会，大家走过去踩一踩。齐白石老先生呢，他走到这张纸面前，他就捡起来，在上面签一个齐白石。这张纸还有没有人敢丢掉？没有人敢，是不是？大家当作宝贵啊，因为可以卖几千万人民币啊，说不定，对不对？如果他再画两笔，这不得了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你认为没有用的人，绝对不要小看。你如果到历史国家博物馆，你所看到的那些破鞋了哈，破布鞋了，破桌子啦，破帽子啦，怎么都进入国家博物馆里面？为什么？如果放在你家门口，你马上丢垃圾桶，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能够进入国家博物馆里面？因为曾经有某些伟人穿过它，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连他用过的一支笔，你不要看我这支笔是不值钱的，当然了，我是你不用抢，因为我是不会成名的啊，所以抢了没有用。如果呢，我是一个历史人物，那我这支笔呢，将来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可贵的东西，不在于它的本身，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真正可贵在于什么？它被什么人用过？是不是？它再怎么卑贱，再怎么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伟人用过它，它的价值就无限。今天神用了你，谁还能够看清你？虽然我们只不是尘土，虽然我们只不是尘土，但是神却用了你，而且称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说喜悦的。你想想看，这个爱有多大，这个爱有多深。 你会不会觉得突然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很有价值的人？所以明年呢，如果还要选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人，请你去报名啊！我就是，因为当然呢，世人是不承认的，但是呢，在神面前，因为神的话写在你身上，因为神现在正在用你，我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虽然是农村，是不是农村我也不知道，虽然呢。接受许多好像听说比较没有机会说文化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看过这么美的人，因为在你们身上我看见有一个人在用你们，我不敢去忽略他的价值。我也知道说，当你们被神所用的时候，那发展出来的价值没有人能够阻挡，会像那两块石板一样，虽然是这么的没有价值，却能够进入至圣所，放进约柜里面。求神呢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这个地方，让你们能够在灵上，在属灵的恩典上呢不断的增长，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我们现在请一起默祷。阿们，我们将时间呢交给领会的人，好，谢谢。